我认为我们并不明白。我相信，至少我到现在还没办法完全明白。虽然我钻研过，谈论过，还是不明白话语真正的力量。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明白，我们就会更小心谨慎自己说话的内容。如果你期待神用这张嘴来改变别人的生命，你怎么能拿大半时间用你这张嘴来攻击别人、毁谤重伤别人、说别人的是非、讲负面的话呢？同意吗？所以我们说出的话会影响我们的恩高。其他恩赐包括做先知、说方言、翻方言，一讲到方言，大家的反应都是，我计划明年举行一两场特会，谈圣灵的恩赐，我得选定一个好地点，因为毕竟来参加的人。你也知道，我们这种特会有各宗派的人来参加，所以我希望拿出智慧，我可不想一开始就把人吓跑。所以呢，但是我会说方言已经说40几年，也许该公诸于世了。好，我说出口了，阿们。你说我不懂方言，我也不懂，但是圣经说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，在真道上造就自己，阿们。那是超自然的恩赐，既然是超自然的，就没有办法解释。另外，有些人说这些恩赐随着初代教会一起消失了。不过如果当初有需要，今天难道就不需要吗？需要的不得了，更何况圣经完全没提到这些恩赐随着初代教会消失了，但哥林多前书13章倒是说过，等那完全的来到。麦克在底下打暗号，等那完全的来到，我们就不再需要这些恩赐了。就我所知，完全的只有耶稣，而他还没回来呢，所以我们需要一切可得到的帮助。在那一刻来临以前，我需要圣灵超自然的大能，使我的生活得以超越人间的败坏，使我保有喜乐，阿们。当你被圣灵膏抹，你会开始做一些连你自己都不能理解的事。好比说，我不是40岁，我已经75岁了，阿们。75，我活了3/4个世纪。你知道的，你的外体会衰老，但是内心却可以更新，一天新似一天。你后来的年日必定好过先前的年日。要摆脱老年的心态，无所谓太年轻或太老，神全都能使用。我一开始服侍的时候，家里有3个青少年，还背着一个婴儿。别告诉我你小孩太多，所以不能服侍神。当神膏抹你去做某件事，你就能做到，甚至你不晓得你为什么做得到。我讲完了，我没打算讲到那里去，结果还是讲了。我们多么需要神的恩膏，今天浇灌我们，阿们。如果你连恩膏都不认识，那你怎么求神给你恩膏？我们的生命里需要有神的同在，我们的生命里需要有神的能力。我不想再看到不快乐、凄惨、唠叨、生气、抱怨的基督徒了，阿们。话说你的嘴巴， 当圣灵在五旬节那天降临时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触摸门徒的嘴。我认为这值得我们好好留意，圣灵这么做是有理由的。保罗说，这边顺势补充一点，保罗说也不要禁止说方言，因此如果有人对你说你不能说方言，你就说使徒保罗说我可以。保罗说，我感谢神，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。但他又说，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，强如说万句方言，除非有人把那些方言全都翻出来。我们不要拿方言小题大做，但也不要视而不见。真正重要的是圣灵，而不是方言。比方说，我去买网球鞋，我不会专程买一对鞋舌，买网球鞋，鞋舌自然会跟着来。所以，当你我的老天，我真是给自己惹出了大麻烦。当你寻求圣灵，圣灵就会给你恩赐，为的是让所有人得益处，都是按照圣灵的旨意。阿们。所以你真的没必要针对任何恩赐小题大做，你只管寻求圣灵就是了。专心寻求神，不知不觉中你会开始发挥超自然的能力，满足一切条件，做到神要你做的任何事。阿们。很好，大妈，容我说一句，如果你坐在位子上心想，但愿我能听懂你说的，但是我一点也听不懂，而且听得好迷糊。我写了一本书，现场如果没有，这本书的书名叫做《与神更亲密》。这本书谈圣灵的恩赐和圣灵的果子。我还有另一本书谈圣灵的洗礼，你可以去找来读一读，好好学习一番。如果你想了解一件事，不要坐着等别人来教你，要渴慕寻求神，不断钻研，直到你明白。如果你想更了解我说的话，就回家拿出经文汇编。更何况今天你只要上网搜寻，什么问题都找得到答案。输入关键字圣灵的恩赐，看看搜寻结果，然后去读那些经文，你会发现全都写在圣经里了。你的人生不必过得没有能力，你不必过得没有能力。使徒行传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必得着能力，有了这能力，我们就可以节制自己，管教自己，达成神所指派的任务。好了，现在我会努力让自己冷静一点，让我讲个故事给你听。我做传道人很久了，可以感觉得到我身上的恩膏，算很强烈还是比较不强烈。讲道时我总是有恩膏，但有时候恩膏特别强烈，神的同在特别强烈，我感觉像在台上飞起来了。那种感觉就像我不知道自己下一秒会说出什么话，话语从我口中源源不绝冒出来，好像帮助了不少人，所以我也就一直这样做。所以要是我没有这份恩膏，因为我不是一个有技巧的公共演说专家，也没有上过公共演说课程，我只是有一张大嘴巴，神也决定使用它。阿们。我是说，我向来都很擅长沟通，我擅长清楚传达重点，而且那真的是我最主要，大概也是我唯一的恩赐了。我有充足丰富的常识，但我最主要的恩赐就只有传达神的话语。既然我没有其他花俏的技能，如果我讲得不好，我可没办法停下来唱一首歌，娱乐大家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一定要有神的恩膏，否则我的麻烦就大了，懂吗？所以，当我身上没有恩膏，如果我感觉不到强烈的恩膏，那我会迫不及待讲完下台， 如果我盯着时钟看，迫不及待讲完下台，我就知道麻烦大了。那种情况几乎从来没发生过，但是偶尔神要唤起我注意力的时候就会发生。你们不会知道，但是我知道。在很多年前有一段时间，我像平常一样教导圣经，但我就是完全感觉不到任何一点恩膏，那让我好心烦，烦死了。我感觉我说的每句话都没有道理。我会对大夫说，我感觉不到一点恩膏。他会说，什么傻话，一切都很棒啊，幸好神让别人看不出来。这个情况一直持续了好几次讲道。我终于对大夫说，我不知道我哪里错了，但是我今天晚上不找出来就不睡觉。我进到书房里，大夫去睡觉。我呼求神告诉我问题在哪里，可是神什么也没回答我。但是隔天大夫说，我想神告诉我问题在哪里了。神这么做是不是也会让你气得要命？我不要你告诉他问题在哪里，我要你告诉我问题在哪里，你和我知道就好。一听到大夫这么说，我忍不住心里的不满，说，对了，你知道问题在哪里，请你告诉我吧。所以他就说，我说，好吧，问题是什么？他说，你记不记得前几天你讲到某某人，那是我认识的一个传道人，然后你说我说了一些关于他讲道的坏话。我说，他讲话毫无章法，只会节外生枝，从来不把重点讲清楚。大夫也同意我的看法，可是神教训的不是他。而且神不但没有教训大夫，还对他说，那是我的问题。我知道现在听起来很好笑，但我当时可是一点也笑不出来。于是我恼羞成怒，回到我的书房里，决定继续挑灯夜读。后来过了几天，神带领我读到雅各书三章一到十节，我来读给你们听。不要多人做师傅。因为晓得我们做师傅的人要受更重的判断。剩下的待会儿再读，我会另起一个主题。不过这里的重点是，我身为替神传道的师父，却做了一件很差劲的事，也就是说坏话来贬低另一个替神传道的师父。我们不应该论断任何人，但你如果喜欢惹祸，就论断一个跟你做同样事情的人。也许你是教会诗班里唱得最好的，你歌喉很棒，偶尔会轮到某个人做特别献诗，你说，哎呀，那个人根本就不会唱歌，真不懂干嘛让他献诗。你最好马上开始认罪悔改。你们听不听得懂我的意思？我认识一个医生，很爱讲其他医生的坏话。我心想，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你最好小心点。我希望今天能激起你们敬畏的心，因为神不喜欢我们说人是非，口出恶言来抹黑别人。阿们。所以我学乖了，神说的我听进去了。我唯一再犯的一次是那件事发生的两年后，一模一样的情况，相同的结果。有些事情神必须重复教导我们好几次。不要多人做师傅，因为晓得我们做师傅的人要受更重的判断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这句话真不得了， 如果有人可以管好自己的嘴，就能管好生活中其他大小事。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，叫它顺服，就能调动它的全身。这里有两个例子，马嘴里的嚼环不过是小小的一块金属，但是一匹重达也许六七百公斤的马，却可以靠着这一块小小的金属来控制。这段话的意思是，你的一辈子，你的人生方向，可以由一个小小的东西来控制，就是你的舌头和你说的话。有人要领受这个道理吗？再来看呐，船只虽然甚大，又被大风吹逼，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。你想，船长怎么能站在船上某个地方，扶着舵轮就控制这艘巨无霸大船的方向？是靠一个小小的、大家看不到的舵。我认为我们并不明白，我相信，至少我到现在还没办法完全明白。虽然我钻研过、谈论过，还是不明白话语真正的力量。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明白，我们就会更小心谨慎自己说话的内容。阿们。好，拿出你的经文汇编，查一查读真言就好，把真言读一遍，标出每一句跟嘴巴还有话语相关的经文。没有什么事情比我们的思想和话语更重要。阿们。第五节，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呐，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。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你喜不喜欢这样呢？各类的走兽、飞禽、昆虫、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，也已经被人制服了，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，是不止息的恶物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。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，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。听懂了吗？我们来到教会唱诗歌赞美神。我爱那首歌，神是我们的守护者，我们俯伏跪拜，我们赞美他，我们敬拜他，我们爱唱那首歌。但是如果你没听过这篇信息，当然你听到了，但假设你没听过这篇信息，你很可能在聚会结束以后，在你开车回家的途中对某人说，我觉得乔伊斯讲太久了，他讲话太吵了，你知道的，诸如此类的话。我是说，我们从前会在聚会以后和朋友一起吃午餐，把牧师当作配菜，大讲教会其他人的八卦，就是我们午餐的乐趣。我们当时不懂事，没有人对我说过我今天告诉你的这些事，你们相不相信我说的？阿们。舌头真的是一个很难控制的东西。为什么我们总是忍不住把我们听到的消息告诉别人，尤其是关于别人的坏话？让我读一段有趣的话给你听。在古希腊，苏格拉底以尊崇知识而远近闻名。某天，这位伟大哲学家的友人对他说，知道我听到你朋友什么消息吗？苏格拉底回答说，等一下，在你告诉我之前，请你做一个测验，我称之为三重过滤测验。三重过滤，没错，苏格拉底接着说，在你开始和我谈论我朋友以前，最好过滤一下你要讲的话。这就是三重过滤测验的由来。第一层过滤是事实，你是不是真的确定你要讲的话全都是事实？ 那人说不，那只是我听来的消息。苏格拉底说好，所以你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接下来是第二层过滤，就是好不好。你说的这个关于我朋友的消息是好事吗？不，相反的，是件坏事。苏格拉底又说，所以你要讲我朋友的坏话。但你甚至不确定是不是真的，你仍有机会通过测验，因为还剩下一层过滤，有没有用的过滤。这个关于我朋友的消息对我有用吗？不，没有什么用。苏格拉底做了结论，既然你要讲的话不是事实，不是好事，甚至没有用处，何必浪费时间告诉我？雅各书三章二节，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。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我不是那个意思了，就是有那个意思才会说那种话。阿们。你越是思考某个念头，你越是有可能把它说出来。毒蛇的种类，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意思是听你自己说的话，或者听别人说的话，你可以很快地发现你们是怎样的人。听你说的话，你就能认识自己。你们听了全都无言以对了吗？我是说，如果你八卦，你就是八卦的人；如果你抱怨，你就是抱怨的人；如果你说谎，就是说谎的人。我不是故意要让你难过，同样的原则也得用在我身上。我不想活在幻想中，自以为是很棒的基督徒，实际上却充满一大堆我自己看不出来的重大瑕疵。你身边的朋友是谁很重要。我告诉你，你花时间和哪些人相处会实际影响你的人生，因为就像恩高会转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。我也相信你会和你身边的人越来越像。阿们。像你常听牧师讲道，或哪个传道人，肯定不只有我，但是常听我讲道的人，或许是每天早上开车上班的时候听，听我讲道听了很多年，不用多久就会有人对你说，你的口气就像乔伊斯迈尔，你先生会说，你表现的就像电视上那女人，一点也不假，你经常和怎样的人相处，你就会越来越像他们。所以你得小心你花时间和谁在一起，因为这些人会影响你。不要和那些负面思考，爱生气，爱抱怨，爱八卦，爱造谣的人来往。阿们。多多结交一些经常说好话的朋友，有正能量的朋友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有人把别人的秘密跟你讲，他也会把你的秘密告诉别人。神啊，求你用那圣洁的火点着我们的舌头。神啊，求你洁净我们的口，用我们来荣耀你。求你叫我们不要光在教会里颂赞你，却在外面互相讲彼此的坏话。求你叫我们生命里常有你的恩高与同在。你想在生活中更多经验圣灵的能力吗？那你就要了解话语的重要性。说出错误或负面的话语会阻碍圣灵在你身上充分发挥能力，但是学习说出神对你和别人的旨意，则会增加圣灵的能力。你会选哪一种 要说什么由你选择，请你务必精挑细选。